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猛虎三连，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圣战基因，不断加快转型步伐，推动战斗力实现新的跃升。
重点关注2025年春季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各地组织形式多样的仪式欢送新兵。
直击现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战化海上训练。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也门多地导致数十人死伤。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袭击是对也门大规模行动的开始。胡塞武装称已经全面做好准备，以升级对抗升级。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聚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全国38红旗手标兵某军事法院审判员崔玉芳，长期奋战在基层普法一线和军事任务前沿，用智慧与坚韧书写巾帼担当的先进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近年来，诞生于1934年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猛虎三连，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持续用攻如猛虎、战无不胜的钢铁连魂锻造官兵，不断加快传统步兵向轻型高机动步兵转型步伐，在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成为新时代能打仗、打胜仗的一把尖刀。请听特约记者张诗红、张贺豪、德利夏提的报道。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一场合成营实兵实弹战术对抗演练火热打响。由于受高原地形和恶劣天气的影响，红方进攻一度受挫，关键时刻猛虎三连奉命突击，官兵们熟练驾驶防护艇突击车快速向侧翼穿插，以最短的时间撕破模拟敌防线，成功占领模拟敌主阵地。猛虎三连陈德峰：
攻如猛虎，战无不胜的连魂赋予了我们连队顽强拼搏的战斗作风，即使是在进攻受挫之后，我们也能汇集起强大的向心力、战斗力，重振旗鼓，打败对手。
猛虎三连诞生于1934年，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和领导的众多西北红军游击队之一，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000多次，取得卓越战功。进入新时代，猛虎三连传承红色基因，不断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官兵头脑，在传统步兵向轻型高机动步兵转型过程中，面对重重困难，全连官兵发扬攻如猛虎、战无不胜的钢铁连魂，以使命任务为牵引，锻造制胜铁拳，递交了一份成功转型的合格答卷。在猛虎三连有一个传承已久的习惯，就是每逢重大任务前，官兵们都要在连旗下庄严宣誓，铿锵誓言蕴藏着勇往直前的豪气与胜仗密码。猛虎三连王周雄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不断刷新的乘车设计成绩正是连队转型发展的成果之一。改革初期，部分新装备还没有列装到位，面对没有专业教材可用、没有训练大纲可依、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困境，连队牵头成立多个攻关组，通过查阅资料、联系装备厂家等方式，官兵们不断探索、钻研、思考、总结，逐步摸清了各项新装备的战技术性能。
那段时间，大家就像着了迷一样，像一个永不停转的陀螺。白天我们在训练场上比划，晚上又卯在学习室里研读书籍，一边摸索一边训练，逐渐的陌生的装备变得熟悉起来。
前不久，连队参加上级组织的轻型高机动步兵班乘车射击考核，这次考核标准高、要求严， 重机枪手要在复杂环境下的行进中进行短停射击，自动步枪手要在车辆运动中完成对多组目标的射击，狙击步枪手要在车辆行进中下车战斗，主要检验车组成员的战斗技能和协同配合能力。考核中，猛虎三连的五个步兵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猛虎三连周晨：
我们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射击形式，在组训方式、射击方式、目标设置上，相较以前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只强调一个人的战斗能力培养，而是将重点放在步兵班练协同、练配合，提高步兵班的整体作战能力。
近年来，面对装备更新换代快、技战术手段研究跟不上等突出矛盾，连队下大力激发军事队伍的创新活力，成立军事工作室，由支委牵头研究装备革新、战法训法。短短半年时间，探索形成的群众性抓训模式和总结出的突击车战术等十多项新战法在全团推广，多项装备器材革新成果得到推广和应用。猛虎三连于中阳：
我们成立人才工作室，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不断培养军事人才队伍，让新同志的培养周期有效缩短，有了骨干人才做支撑。以往像陈车射击、迫击炮放列观察射击、重机枪对纵深目标散布射击这些重难点课题，现在也都在不断取得突破。
阔步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近年来，猛虎三连无论是三九天去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训，还是三伏天在异常炎热的吐鲁番进行演练，官兵们始终叫响战就战出水平、斗就斗出精神的战斗口号，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先后探索总结出70多项研究成果，被西部战区表彰为练兵备战标兵单位。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周晨：
改革以来，变的是装备和打法训法，不变的是攻如猛虎、战无不胜的战斗作风。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把这种红色基因传承和发扬好，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更要落实到演训任务和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推动战斗力实现新的跃升。
从容报国英雄志，建功立业正当时。2025年春季入伍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连日来各地相继组织形式多样的欢送仪式，为即将开启军旅生涯、踏上保家卫国征途的新兵们送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怀化市新兵出征。
在湖南怀化，粟裕同志纪念馆广场红旗猎猎，人头攒动。来自怀化市7个县市区的300多名新兵代表，身披绶带，胸佩红花，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庄严列队。他们接过象征使命的圣战纪念章，满怀豪情踏上军旅征程。怀化市各相关部门深耕红色资源，通过广泛开展在革命先烈故居送新兵、为新兵赠送红色书籍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拥军重军氛围。在河北邯郸，一场主题为青春献国防、共筑强军梦的文艺汇演，将新兵欢送仪式推向了高潮。邯郸军分区还通过录制新兵寄语视频、邀请一等功臣讲述军旅故事等形式，激励新战士们扎根军营、建功立业。入伍新兵黄思源：
我将加倍珍惜这次从军的机会，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在部队中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刻苦练习，不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重庆市合川区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现场，200多名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抖擞，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奔赴军营。仪式还特别设置了军功传承环节，军地领导为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并为新兵家庭代表颁授光荣之家牌匾，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立功无上光荣的浓厚氛围。入伍新兵家长罗小燕：
孩子参军是全家的骄傲，这块匾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希望他们在部队锤炼过硬本领，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山东威海，280多名入伍新兵在喜庆热闹的锣鼓声和家乡父老的深深祝福中，在出征牌上庄重签名，齐声高唱强军战歌，昂首阔步踏上新征程。入伍新兵夏志豪
在今天的欢送仪式上，家乡父老的热情非常高涨，我的内心十分感动。进入部队后，我一定苦练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子弟兵。
到部队过后，好好的干。
是。
春风浩荡，战鼓催征，在河北邢台、四川资阳、安徽马鞍山、界首淮北、贵州修文等地，入伍新兵们英姿勃发地告别家乡人民，满怀豪情壮志，向着火热军营出发。邢台军分区申景龙。
欢送新兵仪式是新兵入伍的第一课，从启程军旅之始，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尊崇，更加坚定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近日开展实战化海上训练，请听报道。
南海某海域由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赤水舰和歼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奔赴战位。
上级通报，我有雷兵力海域，有敌布设水雷威胁，上级令我编队立即先出，开辟航道，战斗警报。
随着战斗警报拉响，官兵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战舰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雷达、声呐、瞭望等值守站位高度戒备，持续搜索目标。
右舷发现浮雷。
在目标海域，赤水舰率先发现浮雷，编队指挥所下达攻击指令，主炮站位稳定瞄准浮雷并展开射击，成功清除浮雷。海军赤水舰李松华。
我们结合训练的经验，冷静应对，操作主炮稳定跟踪，抓住关键时机果断开火，大大提高了实战命中率。
上级通报，我前方海域可能为敌水雷威胁区。
顺利清除水面浮雷后，编队进入模拟敌水雷威胁区，各站位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对前方雷区进行全方位搜索。
报告舰子，声呐发现疑似目标，目标疑似沉底雷。
核心舰声呐站位发现疑似为沉底雷的目标，指挥所根据上报的相关信息，决定利用机器人清除疑似目标。猎雷作业迅即展开，猎雷班组成员连贯配合，顺利将机器人放入海中，机器人向目标方位机动，随后潜藏在海底的水雷被成功引爆。海军赤水舰费利林说，这次训练有效检验了舰艇作战性能、官兵协同配合以及指挥员应急处置能力。
平时练得精，战时才能打得赢，随机情节为此次海上训练增加了不少难度，全舰官兵全时戒备，沉着应对，成功处置，进一步提高了编队反水雷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李海龙、宋新博、吴润章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武传明、魏振宇报道。海军某旅近日展开综合保障训练，指挥员分析现场情况后，装备检测、底盘维修、电器抢修等专业力量前出，赶赴任务地域，迅速展开应急抢修。据了解，这个旅在训练中根据任务要求和保障需求，遵循专业协同、功能互补、优势共享原则进行模块化编组，有效提升了装备应急抢修效率。
记者方佳、王前辉报道。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炊事员比武大赛，除了考验炊事员的烹饪技能，还设置无人机热食前送等内容。这次比武不仅检验了炊事员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是后勤保障向实战化转型的一次创新探索。
记者张欣、李祥云报道。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高标准完成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首次装备核查，严格落实了联合国谅解备忘录关于核查相关内容，展示了中国军队专业、严谨、可靠、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记者郭晨凯、蒋秋怡报道。近日，浙江台州海警局接到报警称，一艘渔船由于不熟悉海域情况，在台州椒江海域附近误触人工堤坝，船体进水倾斜，情况危急。台州海警局立即派遣执勤舰艇火速赶往事发海域救援。由于事发海域水位较浅，又恰逢暴雨天气，增加了救援难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救援人员终于将船上六名船员全部安全转移，渔船也被附近拖船成功救助，驶离侧翻海域。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3月16号表示，美军当地时间3月15号晚间到16号凌晨对也门多地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还表示不会对美军的袭击无动于衷。胡塞武装已经全面做好准备，以升级对抗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下令对胡塞武装采取果断而有力的军事行动，同时警告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从空中和海上对也门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部分袭击是由位于红海海域的美军杜鲁门号航母上的战机进行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袭击是对也门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另有匿名美国官员透露，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预计将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据美国官员称，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后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为了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3月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针对也门多地进行空袭并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伤亡的行动。巴加埃指出，该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打击任何侵犯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15号表示，伊朗坚决对抗任何威胁，如果有任何威胁付诸实施，伊朗将以最严厉的方式作出回应，伊朗的回应将会是坚决的、压倒性的以及毁灭性的。萨拉米称，伊朗的敌人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敌方没有从加沙地带、黎巴嫩、也门和阿富汗吸取教训，这将导致敌人再度失败。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5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5号发表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一次危险的犯罪升级，证明以方企图推翻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蓄意破坏完成协议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任何机会。自今年1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军的行动已经在加沙地带造成150多人死亡。以军1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巴方武装人员在拜特拉西亚地区试图操作无人机并对以军构成威胁，以军对武装人员及其车辆进行了打击。
当地时间3月16号，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确认，乌克兰武装部队从库尔斯克地区苏贾撤出。此前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的库尔斯克方向作战地图显示，乌克兰军队已经离开库尔斯克州苏贾中心，并向俄乌边境靠拢。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聚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全国38红旗手标兵、某军事法院审判员崔玉芳，从反恐一线到法理战场，用坚韧与智慧书写巾帼担当的先进事迹。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吕晓博，播音宋波。
初春的午后，记者采访了刚刚获得全国38红旗手标兵称号的崔玉芳，他身着迷彩服，眼睛大而明亮，说话干脆利落，言谈举止间透着女军人特有的气质。谈起作为全军唯一的代表赴北京参加纪念38国际妇女节暨表彰大会并上台领奖的感受，崔玉芳激动地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荣誉让我觉得太光荣了。我们上台领奖受表彰，52个代表，作为军队代表还就我一个，
挺紧张。
现场大家都很激动啊，从坐姿上我就一直直直的绷着坐那儿，代表了我们军队的形象，一定要全程的要体现我们的风貌。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采访中说起入伍的初衷，崔玉芳的言语中充满感情。他说他的父亲在武警部队工作，从小时候起他就对军装有着天然的亲近感。1999年，崔玉芳以优异成绩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侦查专业毕业后，携笔从戎，被分配到武警新疆边防总队从事反恐侦查工作。2002年，崔玉芳参与了一起专案行动，他发挥专业特长，夜以继日的工作，最终成功的突破讯问对象的心理防线，获取到关键信息，为案件的侦破打开了突破口。
当时从事的是反恐的工作，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没想那么多。我父亲他也比较支持，我父亲就一再交代我一定要胆大心细，保护好自身安全。但是他认为我既然学的是刑事侦查专业，那么在这个岗位回来我就应该接受历练。
因为办案能吃苦，不怕危险，表现突出，这次行动让崔玉芳荣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三等功。然而就在他意气风发想要在反恐一线再立新功之时，一场生离死别的重创猝不及防地砸向了他。2003年年初，崔玉芳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幸福的家一夜之间坍塌。24岁的崔玉芳默默藏起永失父爱的悲伤，坚强地扛起照顾母亲、照顾家的重担，并服从组织安排转岗到武警乌鲁木齐军事法院工作。
从小比较任性，老是跟父母顶嘴，现在想想特别后悔，一个人从你生命中就消失了，很遗憾说没有用我的工资给我父亲买过一件衣服、一件礼物，也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人就这么走了。
从反恐一线到军事法院，对于崔玉芳来说，转型之路很不轻松。为了尽快适应并胜任新岗位，他决定挑战司法考试。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白天认真工作，晚上熬夜苦读，最终以高分成绩通过了司法考试。此后，崔玉芳怀揣着梦想，一步一个脚印继续向前，在专业领域不断精进，逐渐成长为法院的骨干力量。
当时我们那个原来新疆那个院的院长跟我讲，他说小崔，你要是干内勤不审案子，你就可以不用考司法考试。就以我的性格来讲，我说那为什么不考，既然你给我下的命令我就是审判员，是法官。那后来考司法考试一年就考过了。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崔玉芳始终以弘扬法治精神为己任。在武警乌鲁木齐军事法院工作期间，他不仅参与了许多重大案件的审理，还经常赴基层开展普法、送法活动，足迹遍布大漠戈壁、高原哨所，累计行程20多万公里，为官兵授课230多场。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也让官兵触摸到了法律的温暖。
每年我也愿意去跟官兵交流，就是去聊聊啊，说说啊，有些事能给他们解决。新疆就是幅员辽阔，当时对要求是要覆盖到每一个中队，我是光转一个方向基本就一个月了。
为主动高效地解决官兵的设法难题，2009年4月，崔玉芳依托部队政工网创建了小崔说法论坛，开展普法宣传。论坛开通后深受基层官兵的欢迎，这个论坛也成为官兵们反映问题、寻求帮助的重要窗口。而看帖回帖成了崔玉芳每天的必修课，短短几年间，他就先后为近万人次解答过法律问题，成功化解各类矛盾378起，为部队有效抑制发案率做出了积极贡献。
有的战士就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想咨询你，
他们就给你写信。但等花我转一圈回来再看的时候，就是过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叫小翠说法论坛，主要就是在线咨询解答。但当时我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在论坛上看，解决了不少问题。后面发现这像一个反映问题的窗口，就在全郡法院转发了经验做法。就这个等于是用新平台新手段，既是一个解决官兵法律问题的一个平台，又是一个解决官兵心理状态，还有能够察觉官兵现实思想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奋进青春，学无止境。2012年，已经成为军事法院专家型人才的崔玉芳考取了西安政治学院的博士，主修国际法与战争法。崔玉芳告诉记者，这一领域在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读博期间的学习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对国际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全军在清华大学搞了一个法律战国馆培训班，我一听人家讲利比亚冲突，讲到南海的中间的国际法的问题，呀，我觉得好有兴趣，跟我开阔了一个很大的视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
2016年，在军队改革的大潮中，崔玉芳作为专业人才交流到某军事法院工作。从反恐一线到海空斗争领域，崔玉芳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更大挑战。调入新单位不到一星期，他就主动请缨参加联合指挥演练。作为指挥控制中心唯一的女同志，她吃住在坑道，特别是在演练的关键阶段，四天四夜96小时，随时接受首长咨询、临机释法、处置特勤，为演练及时提供法律意见。
对于海上空中的军事实践斗争，既憧憬又忐忑，很紧张。反正那段时间说，要么就在坑道里，在外头的时候除了吃饭或者在操场散散步，就在翻我的专业的东西。我觉得那一个月啊，就让我感受到了我们一线部队紧张的这种战斗的氛围，让我知道了实战是咋回事。
不负韶华，勇毅前行。时光飞逝，如今崔玉芳在新的站位已经工作了9个年头。面对当前法理斗争任务繁重的现状，他坚定表示，时刻保持冲锋姿态，随时待命，随叫随到。认真公言，精准献策，是岗位职责，更是光荣使命。
我就觉得在用法一定要灵活，我觉得释法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文本主义的研究是第一阶段的，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对我现在用法来讲，我就能够根据他的军事行动当前的需要来给出我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解释，我给你解决有没有依据的问题，能不能做的问题。
20多年的军旅岁月，崔玉芳将最美好的青春芳华投身强军实践，多次参加重大演练、演习和军事行动任务，娴熟运用法律知识辅助指挥决策。因工作业绩突出，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标兵、全军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荣誉是激励，更是前行的动力。崔玉芳动情地说，人到中年回望来路，他无悔于当年的选择，也倍加珍惜军旅时光，未来会继续坚守在法理战场上，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是不怕来活的人，哎，我觉得有任务干就是有种闻战则喜的感觉。读了这么多年书，你学的这些知识能够为军事行动去发挥作用，服务作战，这多好。党和军队这么培养你，得到一代人一代的责任。就是现在呢，应该说生逢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大的战略机遇期，我觉得只要每个人踏实努力，踏实肯干，这种机会和平台的视野对大家是公平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